我们这几天要提的都是从路加福音十五章，昨天晚上讲了什么？忘记了。哦，你们还记得哈，不错。否则如果昨天晚上讲，你现在忘，你那现在讲，待会儿就忘记了，还不错。那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共讲了，我说三个半的比喻。为什么三个半呢？慢慢你就会知道。是原来是很标准的三个比喻，一个是昨天晚上讲到的失羊的比喻，那今天下午讲到失钱的比喻。那失钱的比喻，你看路加福音只有十五章，只有八九十三节的圣经，那怎么要讲一次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照着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来讲一次哈。那之后呢，有个比较长的，那是什么呢？那今天晚上要讲。那明天早晨再讲最后的半个比喻，或者说因为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接到后面是可以说是一个，但是却是两部分啊。那你说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那慢慢你就知道好不好。那如果我看好，那如果你可以看得见哈，如果看得见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一起来念，从第八节念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就很整齐的，大家同声，一共只有三节，我们同声的整齐的来念。第八节，若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我告诉你们，举牌，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再一次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那么简短的三节的圣经，你又讲了这个比喻。昨天晚上讲到的是一个牧羊人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你是那样的急切的去把它找回来，之后欢欢喜喜把它扛在肩膀上回来，跟同伴一起欢喜。今天这一个妇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她是细细的找，打扫房子。到底是谁是这个妇人？是谁是失落这个钱？到底这个比喻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引？求你的圣灵今天借着讲员，也越过讲员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个失落的里面，在诗前的八节到十节哈，今天下午讲到的是这个妇人有十块银钱。那十块银钱呢，怎么到底十块银钱值现在多少钱呢？如果你从圣经其他的故事里面就可以慢慢把它拼出来。譬如说耶稣基督讲到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那他在清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就去到外面市场，人头市场去找工人。那找工人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们到我的园子里面来摘葡萄为我收成的话，那我一天应许你们多少钱啊？一块银钱。那这个，那所以一般的人来讲，是当时一天一个男丁一天的工资啊。所以你现在很快的算一下好不好？算一下，那我不晓得你到底年薪多少哈，你的月薪多少，你的周薪多少？但是如果你大概知道哈，你可能知道是不是？或者你不知道，可能你太太知道哈。那你能够算一下你一天的薪水多少？大概有一个概念。那这个妇人有十块钱，那所以大概是十天的工资啊，大概十天的工资。那有另外一个讲法呢，是这个妇人的十个银钱是当时的新娘子啊，一个女孩子要出嫁的时候，她头上戴的一个银钱编起来的一个头饰啊，一个头饰。那很可能那是一个 headband 哈、啊， 在今天大概Florida 人这边太热了，你们没有戴头饰哈，那也很可能是一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那个头饰的十块银钱就更加的贵重，因为是他要出嫁的时候，在他的婚礼，在犹太人的婚礼常常不只是一天哈，是一个很一段时间很长的一个婚礼，那这个新娘子头上戴的头饰那就更加的贵重，那更加上这如果是十块银钱在她头上的头饰，如果丢了一块那就很难看了，就十这个少掉了一块哈。所以在今天这个比喻的里面，昨天的比喻你讲到一个牧羊人的所有失去，但是更讲到这个羊的方向的失落，但是这个牧人把99只放下来，把这个寻找这一只羊，所以说到一个优先的问题，讲到一个方向失落的问题。那今天我盼望在这边能够从这十块钱，我们都知道钱是用来花费，讲到价值的啊，讲到价值的失落。如果一个银钱丢掉了，丢到这个一个街角或者一个房角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了，那它的主人，他这个银钱对他的意义跟价值就失去。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是价值的失落跟意义的失落哈。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有凯撒大帝的像的一个银钱的样子哈，这是考古挖出来的。那在这个追寻的里面呢，你看见他们都有付代价。昨天那个牧羊的人，当他失掉一只羊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大的代价，他是要把他的99只羊放下来去找那一只羊。那而且他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地方说到，原来是个希腊文哈，后来我们改了放子，所以变成一个英文的，没有关系哈，都一样，反正英文你也看不懂，希腊文你也看不懂啊，没关系。但是那个意思是满山遍野的找，满山遍野的找，直到他找着了那只羊。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寻找的十块钱的一个丢掉的这一块钱，它是点上灯。耶稣的比喻很有意思，它是点上灯，打扫房子啊，说不定在哪一个灰落的里面啊，或者在哪一个隐藏的地方是常常没有人注意的，那在那边细细的找。所以在这两个比喻的里面，那个妇人也好，那个牧羊人也好，他的找寻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找着找不着都无所谓，而是一个下功夫的，是仔细的，花上心血的，心里面很急切的在找着，要找到之后他才能够安心的那种找到。那这边你就讲到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牧人，结果却说到主耶稣是那个牧羊人。讲到那个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说到不光是一个羊走丢的比喻，它这个比喻里面比喻都有所指，而是指着我们一个人的失落。那今天这个比喻也是一样，好像是丢掉了一个十块银钱的中间一个银钱，一个价值跟意义的失落，但是却说到一个人如果在价值跟意义的失落上面，那他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到底一个人失落的时候，这位造物者，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如果是一个世界观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那今天下午还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这件事情哈。当一个人失落，你说我没有失落啊，我就今天我住在这个Orlando 啊，住在 Orlando， 我知道我在哪里。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上面，如果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已经困扰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钱，或者我们不值钱，或者说我读完了书出来之后发现我的工作我的专业是找不到事情，那种失落的感觉。我刚刚好像在背景的这个偷听到有一个人说到他到这边来还没有工作这个没有工作很着急，是不是啊？因为没有工作呢，你照样要吃饭你照样要住家，所以你有花费更不要说是如果有的人在美国已经买了房子在这边我不晓得在这个Orlando 这边哈 在我以前在的林牧师也在过的温哥华那边哈、或者美国西部或者东部的大城里面啊、是有很多中国热钱在里面晃来晃去哈、所以呢，所以他们是坐在一堆银山上或者金山上面，但是呢找不到工作的哈、那种是不是很好呢？你会发现到底你真正的价值价格跟价值的失落，在那种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等等，我可能到后面会稍微讲到一点我的小小的温哥华经验啊，温哥华经验。但是这边讲到，既然这个钱跟这个羊是影射到一个人的失落，在圣经的上面里面会很清楚看见，这位造物者他不光是一个造了我们，或者有人说像是一个造表匠，好像一个造表匠，这造表匠把这个表造好了，很精细的表造好，他就卖给人家，或者卖给那个卖表的店里面。这从此以后，这个表呢，或者这个钟呢，他走的他慢慢走不准时了啊。那或者呢，他慢慢锈掉了，他走不动了，那不就不就。也这个造表匠呢再也不知道。有人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个造物者，但是一个造表匠的，是他造了我们就不管我们死活了。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一个，他不是一个造表匠的造物者哈、有人说我这个江西老表哈、这个现在只有一天准时两次。有人说我的表常常慢一点不大好哈、那或者快一点也不大好。有人说我这个表好，一天呢准时两次，你猜那是什么表？已经停摆的表哈、一天还对两次，不错哈、还不错。那在一个羊失落的时候，那个羊到底它着急不着急？它慌张不慌张？它的孤单不孤单是一回事，但是那个牧羊人心里面迫切，昨天我们讲到一个寻找者的心啊，在这几个比喻里面，你会发现很重的重点不光是在那个失落者，而是在那个寻找者的心都能够表达出来。那在我们圣经上所介绍的这位造物者，他是太初，是 in the beginning， 最早最早，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宇宙穹苍，所有造物者造物界还不存在的时候，这位造物者，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他是第一什么，第一因哈、你们真是记性很好啊、他是第一因，在所有他的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头一个原因。那这一位他就在圣经上称为他为道，好像一个人讲的话一样。我讲的话并不代表就是，并不是说我就在我的话里面，但是圣经上启示的这一位造物者，他说道太初有道，在时间的开始的时候，这一位神的话，这个 Logos 啊，我现在的台福的神学院改成正道神学院啊，就是 Logos，这个 logos 这个道。那你说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哈、你说你讲话没有道理哈、你这个人呢做事为人处事没有道德哈、没有道德，你这个人没有道行哈、我们常常讲，但是道是什么东西呢？道可当非常道哈、那我们常常用这个道哈、但是到底道是什么呢？这个圣经上说就是这位神的自己，他的发表在他的 logos， 在他的话语的里面。那我们其实中文字的这个道很有意思哈。那个我不大晓得，我是从台湾生台湾长的哈。那个简体字道的简体字怎么写？啊，一样啊！哎呀，真好，统一了哈，统一了。那请问道呢有哪两部分？如果这个字把它拆一下，有哪两部分？一个是手，手是什么？脑袋，对不对？啊，或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义。那另外一个，底下一个长溜溜是什么东西？啊，走之，好，走之。那走代表什么？啊，行动，哈。所以这个中国人的道很有趣。当发明发这个仓颉造字的时候，就发现是要有观念， 啊，要有观念，要有思想，要有意义，要有价值。那之后呢，而且还带来的是行动。如果光是一个 idea， 那光是一个观念，还一个 concept 还不够，而是要有能够付诸实行的。所以中国人是非常脚踏实地的，光从这个道的这个字的造型你就知道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个首脑，是起初的，是首先的那一位。那而且他是有行动的，你慢慢就会发现哈。那但他的当他所创造的人，当人远离他堕落之后，他不会是一个造表这样说没关系，表坏了不是我的事，反正我已经造好的表我已经卖掉了，我的价值已经拿到我的价值。他是要去寻找他。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一位造物者，这位 creator 也是你我的 savior， 是你我的救赎主啊，或者叫 redeemer。 那你说 savior 像什么呢？如果我不会游泳啊，我掉到海里面，掉到池子里面，我快要淹水了，快要淹死了，在那边喊救，已经这个呛水都呛到我的肺里面去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你如果你说哎，不要老张不要紧张哈，我教你哈，你呢先划右手啊，再划左手，之后换气哈。所以那个你是在教我，你是教主，你是教导我游泳。如果我快淹死的时候呢，我需要你这种教练来教我呢？来不及了哈，来不及了。那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一个人丢一个救生圈，或者丢条绳子啊，之后把我拉上来。那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对不对啊？这个救命恩人呢，是我的 savior 啊，是救我命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救我们的命呢？我们一个罪人，圣经上说，犯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犯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的3:23。那我最近在仔细在看的时候，我也听到人家讲这个。我们常常如果在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中间你可能跟别人传福音也说你要相信耶稣，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哈。那我们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哈，对不起，如果你是福音的朋友，这句话最刺耳哈，我们最不喜欢听。你先刺一下没有关系，你不要气生气而夺门而出去哈，你暂时忍耐一下哈。那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的结局是死，是灭亡啊。那但是呢，那个 the wage of sin is death， 那个 wage 那个字哈，那个 wage 那个字希腊文是不是这个我们通常所说的，如果你不相信哈神的救恩，有一天神要跟你算总账啊，要把你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在那边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个永永远远的与造物者隔绝。不光是说那个，他那个字，那个罪的工价，那个工价，那个字，是当时的军人的小兵啊，军官把一个英文讲就叫 petty cash，petty cash 翻成什么？很好哈，这边有人英文、中文都很棒哈，零用钱或者一个奴隶。主人给他一个 petty cash， 给他一点零用钱，叫他出去买几条香蕉也好，叫他出去买两个面包也好啊，那一点点的零用钱。所以这个原文的说到罪的工价，罪的零用钱乃是死的时候，就严重性不是说比起那个一次算总账的那个严重性更大，但是就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人不管你说我承认自己是不是罪人啊，我今天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一方面，但是我宁愿用一个族群整个团体的族群的失落来看，我比较不讲今天光的一个人的。但是你我这一辈子有没有不敢说犯罪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那但是呢？你有没有在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伤害到别人？有没有过？啊，你不要点头给我看，我不要看， 如果你摇头，那我就对你摇头了哈。我相信我们这个人啊，即使是很好心，很容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那所以，但是常常我们说话说得不得当也好啊，说得不得体也好，说是听话的人啊，他你或者我讲话的人在听话人的的对象上面不合适啊。譬如说，如果一个医生啊跟一个病人，一个女士说，你最近你的肝好不好啊，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随便找一个女人，你跟她说你的肝好不好，你小心吃一个巴掌上来，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医生，你怎么能随便问她身上的器官好不好呢？所以讲话的人要对，听话的人要对。那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讲错，或者让人家误会，或者让人家伤心。但是更难为的是，啊，那个被我们伤害的，是我们最心疼的人，是我们最容易因为我们讲话或者我们做事容易受伤的。你会不会觉得，人家说常常这个牙齿咬到舌头哈，咬到舌头。这个不是我的舌头，它比较不我的牙比较不会咬，那但是是自己的舌头有时候会咬。那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我的一个过错，你即使不用罪，你用个过错也好啊。那最伤害到对方的时候，常常是你由不得自己，而且你会不会有后果？啊，会哈，你不晓得讲错哪句话。最后回家怎么搞的，这个有点低气压哈，因为低气压怎么平常你回家啊，太太在那边笑容满面给你一个 hug， 给你一个大的 kiss 啊，啪嗒一声隔壁都听到了哈，那怎么会嗯，你回家的时候家里面安安静静的啊，好像也闻不到他在烧什么好的晚餐给你吃，你马上就 sense 到 something wrong 哈， something wrong。那这就是零用钱。事实上我只用这个啊好玩的一个比喻来讲给你听。事实上我们做的每一个错事，它都有一个像零用钱一样的工价。你罪的工价，当我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一定有一个 consequences， 那个结果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你再后悔再怎么样，你也必须承担哈，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公义的事实。你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当一个人一个罪人犯罪得罪人或者得罪这位造物主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自己赎救赎自己，必须这位无罪的神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你觉得哦，这个简直是太距离我们中国人太遥远了。我讲一个比较距离你啊，比较距离我们的文化近一点啊。你们有多少从中国来的？啊，举一个手看看哈。哦，大部分都是哈，很多是。那去过中国的请举手。啊，那更多哈，更多哈。啊，有人从中国来，但是没有去过中国，只有来没有去。OK， 那去过北京的请举手。啊，很多人去过，去北京有没有到过天台？大概有哈，这旅游都有去过，对不对？那请问天台里面拜什么偶像？拜什么？拜天。你天台，我好多年前我去北京，我特别去参观天台哈。那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啊，特别佛教道教的输入之后，我们都很多很多的偶像，对不对？很多的人之后，人而神化变成偶像。但是天坛呢，里面它前面挡起来不准我们进去哈。我特别伸个头，我反正个子大脖子长，进去看一看天坛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偶像。没有偶像哈，那奇怪啊，那造那么大的一个天坛，哦，上面头台阶这么上去哈，那而且天坛这个当年的皇帝哈，自称天子哈，一年至少一次要带着许多许多的牺牲哈，牛羊 之后去到天坛，把这些要祭，为了这个设计来祭天啊，祭天。那我在天坛，除了那个天坛的那个高大的建筑物以外，我看见它底下几个台阶下面有好像是三个大火顶啊，那个铜的顶非常非常的大，比我现在回想啊，大概比我是大概我三个人到五个人那么高，很大很大的火顶。那旁边有一个现在仿照当年的祭坛哈，上面做了一个假的牛啊，一个石头还是木头的牛，放在上面。那这个讲解的人就说，当时他们把这些牺牲杀了之后，就把他们就摆在这个大铜鼎里面，就烧成灰，那个灰都摆在这铜鼎里面烧成灰哈。我想那个铜鼎这么大，好几个哈，那加上要多少的牛羊牲畜在里面做牺牲，在里面烧在那边，那这些，哎，现在想到做牛肉面可以做多少碗啊？啊，这个价值啊，这个价值价格就有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想的那个好养的好好的，而且是最好的牛，最没有瑕疵的羊，那为要天子来祭天哈、啊。那祭天，当天子来祭天的时候，把这些牺牲烧上去，为了要到老天爷的欢喜，这是我们中国人多几千年来的一种礼仪哈。那这个礼仪，你我在想的时候，那这个天是谁呀、啊？天是什么东西？对不起，我这样讲有点不恭敬哈。那如果对我们有中国文化的，就比较了解哈。有人说天者哈，一大爷。天者一大爷，你把字儿稍微拆开一下，天者一大爷。那我们中间哈、啊，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哈。那最胖的有几个？真是没见叫你点名哈、啊，最胖的只有一个，对不对？最胖只有一个，对，对，最胖只有一个。你如果是一大爷。已经告诉你那个第一音，那个最大的只有一个啊。如果你是神神鬼鬼，你说很多，但是最独一的真神，我们基督徒相信独一的真神，一大爷。那你说中国人怎么知道呢？啊，怎么知道？那中国人可能不像犹太人有圣经这样的描写，把这位神的他自己向我们启示他是谁。那他又是道，他又是我们的天啊，这样子的一位。那让我们看见一个罪人，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不光是最后的总算账的那个欠的债，你罪人付不起，连我们平常小错不断所要有的罪债的零用钱，事实上你我也付不起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当这个在中国人的祭天这个动作的里面啊，这天子祭天，把一个牺牲杀了，流出血来，这个歃血为盟哈、啊，这个我们说代罪牛代罪羊，中国人一听就明白，那这个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却离中国我们在远东在近东那边有另外一个古文化。是希伯来文化，他们的那个文化里面说到这个，他们在旧约在耶稣基督生前，年年要每次过大节的时候都要献祭，来到圣殿里面献祭，杀牛杀羊，穷人用鸽子用斑鸠啊，来献祭，要罪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哎，奇怪啊。这个古代的这个两个古文化怎么会相通的？我不知道怎么相通的哈，我不是这考古人类学，可能师母比较知道，对不对？这个到底这个古文化是怎么样相通的？那竟然在他们的敬拜神明，啊，敬拜啊他们神的时候，他们会有那么类似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犹太人他们献牛献羊，我。听一个人算过，我 不晓得他是怎么算，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公元或者西元或者主前主后2018年，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旧约已经献了几个 billion 的羊，代罪羊啊。那他们每次要献祭，来到神面前要献祭献羊，那他们这个是好像神，这位神告诉他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个怎么样能够人跟人和好，人跟这位上天能够和好，这个差血为盟，交这个结盟做兄弟哈，也要这么要流血。这个观念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流血舍命带来一个本来不相关或者分裂破裂的关系能够和好的一个关系。在这件事上，我想我们中国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在绝对占有优势，比美国人占有优势哈。我们不要老觉得这个基督教是美洋人的宗教，事实上我们东方人更应该了解。那在这个当他把他的自己的命来为我们倾倒，为我们血为我们流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的时候，他就像那些牺牲代罪羊一样，为你我流血，而且还你我的罪债。那于是乎，我们在他的血里面，我们就跟神能够 reconcile， 能够和好。就好像当年的天子来祭天，来把他们烧成灰之后，让我们上天能够不要降罚，不要降祸，不要降灾给我们的大汉民族啊，中华民族。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类似哈，但是在这一个是整个国族型的，另外一个是个人性的，跟这位神和好。但是请你注意，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代罪羊，道成肉身哈，他是那位原来就存在的那个道那个天，他自己穿上的肉身来到地上，他是不是他应该一生下来马上就被宰了？那他的赎罪也可以为你我赎罪，但是他是在地上活了33年半。当我们来读四福音的时候，譬如说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5章，就是他已经到了30岁之后，他出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在那3年半的中间，跟他的门徒，跟他许多跟随他的人，把一个从天上来的神，他的心意，人所看不见的神，他的所事，他的身份跟地位，把他的自己跟他的爱心，用人的话语，用人的言语，用人在人的文化里面跟人来跟沟通，告诉他是怎么样爱我们。那但是在这个是他在最后3年半所讲的道跟讲的比喻，今天我们正在看啊，正在思想。那事实上，在他从神成为人之后，他这一路里面就是成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才能为我们赎罪。他在成为一个人这件事情上，我不晓得你觉得他成为人有什么了不起吗？反正释迦牟尼也是人啊，这关公也是人啊，这些包公也是人啊，这些好人也都是人。但是耶稣基督是那位真神的自己，他成为人。这个我自己认识一件事，是他在我们的地位上与我们认同。你记得耶稣，我这个不是要讲整个四福音哈。那耶稣基督当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他做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受洗哈。我们教会也有受洗，对不对啊？受浸或者受洗哈。那一个罪人悔改需要受洗，如果全天下全人类有一个人不用受洗，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当他到约旦河，施洗约翰来为他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吓了一跳，这位是圣洁神、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他是神的自己，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这个是为人施洗的这个约翰，他应该受耶稣基督的洗，他说反倒你来叫我为你施洗。就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人没有办法明白，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说这样做是好的。在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跟你我 站在同样的罪人的地位，那是件稀奇的事情。哎，你好像一点都不稀奇哈，我不大能领会，但是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哈。我一九七六年那出国念书啊，那我原来读化工，那后来到美国念研究所，也在化工，我的学校在 New Jersey。 那到了暑假的时候呢，那我要去打工啊，要去打工。那这个南部的大学哈、啊，大学研究所好像放假比较早哈、啊，很恐怖啊。我那时候在 New Jersey， 在纽约那一带，那我们还在期末考哈、啊，要交的 paper 还没有交哈、啊。那结果听说南部大批的华人留学生冲到纽约 Chinatown 来找工作哈、啊。那我们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好工作都给他们炒去了，都你们这些南方人哈、啊，上去找工作。那时候我们很紧张，我们虽然这个有一点点的奖学金，但是呢还是觉得啊，父母亲给我们的钱我们应该好好自己尽我们的劳力来挣钱。那所以我赶快这个期末考一完了之后，赶快去这个找工作。对不起，我那瓶水在哪里啊？在这儿，对不起，谢谢。那讲到打工就口渴了，不知道为什么哈、啊。就我到了一个餐馆啊，它是美国餐馆，是 New Jersey 的，现在不晓得，当年是最 fancy 的哈、啊，最贵最昂贵的餐馆。它一个 party 啊，当时啊，这是1976年的，它一个 party 就是2-3万美金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很贵很昂贵，价码很高的餐馆。那我不是做客人，所以我没付那么多钱啊，我是去打工的。那我跟我的一个同学，他机械系，我化工系的，我们一开始做 night porter。 你知道什么叫 night porter 哈、啊？打夜工哈、啊。那因为那个餐厅当时有11个大厅，每一个大厅的那一个晚上的消费，它差不多是1-2万啊。那所以他到了他们客人慢慢这个曲终人散的时候呢，那我们两个夜工哈、啊，就拿着我们的这个八仙过海，拿着我们的吸尘器啊，出来吸这个几个大房间。那特别有几个房间，里面有两个是有酒吧有人唱歌的哈、啊，那个房间，我们都抢着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那些人老酒三杯，黄汤三杯下肚哈、啊，什么都忘记了啊，所以地上常常捡到10块钱、20块钱，哇！你知道那就这个自动加薪，你知道你在那边在吸的时候小心，不要把那个钞票美钞吸进去啊。当时10块钱可以，我们一个男孩子可以吃买菜，可以吃大概5天到1个礼拜啊，那10块钱很值钱的。那所以啊，我们但是呢，后来我们这个暑假过了一半，一到7月4号的时候，美国人是度假是绝对遵守的绝节期，那孩子一放假，大人也放假，结果所有的大 party 都没有了啊。大 party 没有，那我们两个夜工呢？一个变成 day porter， 一个叫做 night porter 哈、啊。所以啊，我们也是干过苦差事的啊。那这个 day porter 辛苦啊，因为所有的大厨啊、waiter 啊，这个老板啊都在那边哈、啊。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有一天是白天很忙，那结果厨房的那个 waiter， 那个 waiter 都要打那个。啊，打那个腰带的啊，要打穿这个打领结的，所以你知道不是便宜的东西。他拿有一个 waiter 拿了一个 tray 跑出来，那个结果啪一下打倒在地上哈、啊，那个老板呢是个英国人哈、啊，是个英国人。那个小老板更凶哈、啊，那小老板我到现在还没有学会，他不用这样子，不用任何的，可以哔一下，好响，你们会不会？啊，吹那个很响的口哨哈、啊，可以嘴巴一下子就声音很大。他就逼一下子，就叫，刚好那天我们两个人都打 day porter， 所以我们两个就去了。我们两个在说老板干什么？他打扫了，你们给我抹干净啊！哎呀，我那个同学机械系啊，跪在地上，哎呀，为3斗米折腰啊！堂堂留学生呐、啊，哎呦，在这个地上 哎呦，在这个老板像叫狗一样，把我们两个硕士生、博士生叫到地上，在那边擦擦地板，一面咒骂那个这个傻瓜 waiter 怎么把这么大盘的东西打那么多盘打在地上，那个多糟蹋东西。另外我们又烫啊，又很脏啊，我们在那边抹，那他在那边骂，我当时就一个忽然间一个跪在那边一个思想嘛，哇。我一个留学生呢，在餐馆打工，被老板叫来跪在地上骂这个，我觉得委屈的不得了啊。主耶稣呢？主耶稣这位至高的神，来跟你我这种罪人来认同。我那天在抹地的时候，我忽然间 sense 到，哇，那个神的爱，神的爱。不装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的爱，而是他来成为一个人，跟你我这个没有指望、没有救恩、不认识神、跟神是神所应许的租约上面，我们是局外人的这些外邦人，他来为我跟我认同，我头一次感受他的认同的爱，跟他的牺牲的爱。是一样的，哦，我要快一点了，免得你们六点钟吃不到饭啊。但是我愿意你明白，这位神为你我做牺牲，他是怎么样。所以昨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自己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命？他是付了一个赎价，那个 redeemer 为我们付了一个。那个 remedy 为我们付了一个赎价，把我们赎回来，是用他自己的血跟他的命来为我们赎价啊。好，之后呢，就看见那个牧羊人跟那个牧羊人一样，那个妇人就细细的找哈，细细的打扫房子，细细的找，就知道找到那个牧羊人是到满山遍野的去找，找到了之后，他就把那个宝贝的羊宝宝就扛在肩膀上回来，叫他朋友跟他一同欢乐。都是一个寻找得到的欢乐。你会发现在那个里面讲到方向的失落，这边今天讲到价值的失落跟意义的失落，但是可能你我还不觉得那么切身哈。我所以昨天我这一章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是在失落上面，一是自我肯定的失落，还有是跟我们的族群跟我们的这个族群的到底怎么样来identify 来跟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是 ABC、NBC 还是 CBS， 还是我们是还是九零后还是00后，还是我们老一代的留学生，到底是怎么样？或者现在又变成新移民哈？你们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新移民？哎，你们中间都没有什么新移民啊？什么叫新移民啊？就是投资移民啊，听懂哈？就是来的时候呢啊，就付的50万、100万，至少50万、100万。就来啊，我跟你讲，那个 Orlando 这么好的地方，迟早有这样的人来哈。那这些人来呢 ，ABC 都不认识。对不起，如果你是我，不是来骂你哈。那 ABC 都不认识，一来就买大豪宅哈，大豪宅。等等，我让你看见一点。那这些这个就是又是一代的新的华人到了美国啊，到了美国或者到了加拿大。那到底你是跟哪一个族群来认同？再加上一个。世界观上的迷失，就是跟这个神的观念，你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还是一个无神的世界观？你说这个 world view 啊，常常我们比较困扰啊。这个 world view 就整个这个宇宙是怎么样，里面的介质是什么？这有没有创造者啊？这一个是世界观带来的，是整个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意义。都在这里面，我们的 value 哈，我们的整个的 value system， 我们的价值都在跟这个价值观里面啊。等等，我放一点，你就能够更实体化哈。这是美国哈，这我们现在既然在美国，我们就来看美国。我这个资料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完全，但是从1962年开始，美国的最高法院废除在上小孩小学生。上课之前要祷告啊，以废除不准啊。那到63年呢，那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学校里面读圣经啊。那到了1973出名的哈，这个现在这个Brad 叫什么 大开曼老这个他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个保守派的哈，他们这个新派的非常非常怕他 reverse 这个 Roe vs Wade 这个美国的这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整个带来整个美国思潮的改变啊，改变那个啊，美国最高法院以后堕胎合法化同性恋这些根的都出来哈、啊。那到了1968年哈、啊，各州没有教进化论自由，必须要教进化论啊。那而且呢，废除一切公立学校在学校里面或者后来州政府或者法院里面的圣经上的十诫做成的碑啊。所以你们在一直到最近的在新闻上面你就会看见这些消息，而且在1985年禁止在公共场所默祷一分钟以上。今天中午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咱们就祷告了，对不对啊？我们还出声音祷告啊，我们出声音祷告。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基督徒，因为别人不祷告，所以我们特别要祷告啊。别人不开声祷告，我们特别要开声祷告啊，让美国能够整个这个世界观能够 reverse 回去哈、啊。那而且到86年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时候，禁止同时要教导。创造论，它这两个理论啊，这两个理论，事实上我昨天已经讲了，进化论根本是个假说啊。我今天就不跟你谈这个，跟你们谈这个，你们要请黄立夫教授啊，黄立夫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专家。那所以就要有说这两个要同时教，那是已经够公平了。他说要只能教这个，不能教这个，是越来越那个哈、啊。而且在1992年的时候，已经在学校的公立学校的毕业典礼里面禁止祷告。那如果你看见这些人本主义，这是美国的这个大族群有这些改变哈、啊。那在人就进到一个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有各方面的，他的世界观是无神的世界观，是宇宙是自然存在的，不是被造的。你记得哈、啊，不是被造 ，not created， 是自然而有的哈、啊。那他的哲学的观念呢，是他自然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是人本的，所以说是与这个人本主义是整个的宇宙的一部分，是慢慢进化来的，是强调人的思想跟自觉，跟他的愿望跟实现，人性的自由跟尊严。你看的时候好不好？看得很好啊，看得好像很好。这人本主义是慢慢一点点来的哈，一点来的。那他的道德观呢？所以道德是相对的，道德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啊，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今天我还听我们张师母说那个。枪杀了之后，这个枪杀案，杀死了许多这个同学或者无辜的人，之后就老师问在班上的学生，年轻的孩子，可能包括你我的孩子里面或者更小的孩子，问他们觉得做这样是对不对？他们这不置可否，啊，这个每个人有的人高兴杀人嘛哈，啊，刚好你不幸就在他枪口前面。啊，所以杀人跟不杀人，或者他有 depression， 他有某种状况啊，那所以每一个开枪杀人的人啊，都是有心理不正常。那所以呢，到底要心理先不正常就买不到枪呢，还是杀了人就变成不正常？你懂我意思哈？如果我现在哒哒哒哒哒哒把你们都打死，那是这个牧师心理不正常。那我之前呢是个牧师。但是我打了你之后就我就不正常了，那当然不正常，否则好好的人跟你无冤无仇的人，你为什么要拿这种样残杀人家？那所以这些都是相对的，所以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啊，那如果说这我今天这上面我没有写，如果说进化论呢，物竞天择哈，这个适者生存，你们都会背嘛哈，适者生存哈，这个弱肉强食哦。你觉得好不好？弱肉强食好不好？本来就是嘛，对不对？那强的人欺负弱的人，所以呢，我的肌肉比你大啊，我的个子比你大，我的学位比你高，我的钞票比你多，我的枪杆比你粗啊，我的本事比你大，你是弱肉，我就强食，你懂吗？你的家我可以抢，你的太太我可以抢，好不好？你的银行的存折我也可以抢，这叫做适者 生存，优胜优胜劣败，你注意看啊，优胜劣败，你懂我有意思啊？你被欺负了，你被抢了，你是劣的，我是优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有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所以在这个人本主义的里面，这些道德观念都是相对的，好像相对像的 Bertrand Russell 这种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道理标准，一切善恶是非都是相对的哈。所以有人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啊，这件事是绝对正确的。你没听出来这是一个笑话哈？我告诉你，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我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那到底是有没有绝对真理，你自己晓得哈。再下来政治观，乌特邦哈，说一个理想国的世界。那社会观说人性本善，那我们中国人也有人性本善，也有人性本恶。那这两种这个孟子跟荀子他们这两派也吵了很久，但是圣经上我觉得最 make sense 是人都有罪啊，人里面有恻隐之心，有有恶恶之心哈，有这些我们都有，这些里面有他的良善，因为神创造我们是按照他的本性来创造我们。但是人里面有没有罪的观念？有。人有没有犯罪的本能？有哈，是罪性。所以社会观呢，这里强调人性是本善的哈。那所以犯罪呢，是出于不健全的社会的影响。好，所以人所以在社会里面，像John Dewey 这些人，这教育家，他就说我们要用强调教育把人教好啊。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更高的啊，这个莫须有的这些神明啊，来的冥冥之中来 watch 我们。他说我们完全不需要，我们人就是最高的，就人就是最高的。像沙港啊，这他说宇宙就是那实在今在宇宙，你注意啊。宇宙就是那习在心在永在的。我们昨天晚上讲到那个 Yahweh God， 他是 I am that I am， 是那位习在心在永在的那位神，那位造物者。这个人本主义的哲学家是说，这个受造界我们就是那永远存在，意思就是说造物这 created 就等于 creator， 就等于那个造物者。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理论哈。人本主义说生物观呢，那这个我们很熟了，达尔文的，说到是自然而来的，没有什么目的啊。所以您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边的存在是爸爸妈妈的啊一夜这个激情之后生下了我啊。所以你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 ，doesn't matter。你在这里存在。也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你人跟人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物种原则哈，这个基因突变啊，这些你们物竞天择，这些你们比我更清楚啊。所以他的世界观呢，尼采我们就很清楚，尼采在这个尼采他没有得精神病的时候，他说我们拒绝神为神啊，即使有人向我们证明这基督教的神是神。我们也不相信他们，因为上帝已经死了，比一切道德伦理的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这尼采的名言哈，尼采的名言。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尼采最后是怎么样走的哈。那这种世界观，这是世界观，无神的世界观，抵挡神的世界观，就成为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生物观，他的价值观全部都影响在里面啊。那马克思那更是如此哈。他在共产党的宣言里面，他身为无产阶级，为了无产阶级奋斗啊，而奋斗。那这个叫沙特哈，沙特这个 Paul Sartre， 这个他无神的人本主义的大师哈，大师，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个人。他说：“上帝的眼睛看到我的脑子里面，我就向他怒吼，我告诉他，你不是第一个原因。”从此上帝就不再看我了。哇，你知道这种人好厉害啊，好厉害。你说有上帝在看我啊，上帝在看我，我就不理他，我背着向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听过庄主坤牧师，我是我们教会以前的牧师哈，他讲了一个非常好，他说上帝的光啊就在 他的道德，他的光在照我们呢。当一个人要拒绝神的时候，那人就说我不理你，我向背向你。他说神的光就照在你的背上，你懂我意思？这神永远是这样子。那所以这 Sartre 他是存在主义大师，他曾经讲过这个话哈。那让我们再看看有神的世界哈，世界观跟自然科学有没有冲突？那自然科学的起因啊、自然科学我们说的Nature Science 哈。那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说啊要信仰科学与信仰，我们常常讲的创造与进化，创造跟进化论是相对的，所以科学跟信仰是相对的。这科学特别讲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这种样的科学哈，那所以跟这些迷信是相冲突的。等一等啊，你不要太快听得人云亦云哈，那尽信书不如无书哈。事实上，许多许多的精彩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原初的原旨是盼望用自然科学的办法来寻找这位造物者他造物中间的一些规律跟一些奇妙，哦，这些规律跟奇妙。那一个医生也好，一个做生物研究的也好，或者制药的也好，或者说是这物理学家、这个化学家，你在这一些的里面哈，你会不会看见那位造物者的奇妙？我今天不能花这个时间。那个水，水是两个氢一个氧，对不对？啊，那个键角几度？不到150哈，它100几度，我忘记了哈。那所以所有的东西哈，都热胀冷缩。热胀冷缩，所以冷缩的时候就密度大，就重，就沉下去，对不对？哦，那冰是沉下去的还是浮在水面上的？哎，你们这边没有结冰啊，所以你母鸡头了啊，你们不结冰，对不对？啊，但是到有冰的地方哈，啊，那如果冰是唯一的一个东西是变成固体的时候，反而它的 density 变高。啊，对不起，density 变低啊，它的密度变低，它反而比较轻，它就浮在水面上。你有没有想过，这很奇怪的事情？那如果呢，冰那么重的固体呢，这比水重，它就应该沉下去，你知道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对，上面结冰从水面上，外面空气冷就结冰。结冰的冰就呜沉下去啊，就又结冰，第二天晚上又结冰，呜又沉下去。里面呢，哎呀，好的好极了，里面的鱼都变冰冻鱼，哎，啊，你终于冰冻鱼、冰冻虾都在底下了。那如果这么一个冬天，冰都沉下去了，那你可以逮到当时这个池子里面的冰冻鱼、冰冻虾，而且冰冻贵地还有冰冻的鳄鱼哈，啊，那都冰冻了。明年还有鱼还有虾吗？还有鳄鱼吗？没有了。那为什么这个102还是108度的箭角，这个水的箭角是这样的设计，之后水是四度的水是最重的，所以到0度的冰是浮上来的。那这些是你想过，这些是这些自然科学家发现的一个事实。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说 fascinating，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小就看见冰在水面上，但你从小看见冰在水面上，就好像别人看见苹果掉下来没有什么稀奇，只有牛顿觉得很稀奇。所以你我是老百姓、凡夫走卒，只有牛顿说奇怪，为什么苹果会掉到我脑袋上，不会往天上跑？你就知道，你只有天才与白痴就差这一点点啊。哥白尼啊，哥白尼，你说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他揭开整个的科学革命的运转于圣，他说，这个他在天旋运转于圣经的启示毫无相抵触，这哥白尼说的哈。那这 Kepler 他是德国人，他相信神创造的自然律，必一定跟我们观察的现象相吻合啊。这1599年他就说。他用神用他手中的律来管理这个物质世界，他这些律、这些 law、这些 natural law、这自然律是神所创造，造物者在造物的时候，他就把这些 law 摆在里面。所以，这个 thermodynamic 这是 law， 不是假说，不是进化论的假说，它是 law， 是自然律的 law， 是这个 lawmaker， 是这个创造律自然律的神。同样，我查出去讲一下，创造自然律的神也是那位 spiritual law 的 maker， 那位灵性灵命的律的创造者哈。那好，现在回到开普勒哈。他说他是只有白痴才会担心哈，我们越多的研究自然科学就会推翻上帝，不会的。他说我们越在这个中间自然科学的领域来看见，越来看见神的大能跟他的智慧跟他的深奥啊。但而且他做出来的宇宙是可知的啊。他说我要笃定的将神的启示的律写出来，即使在100年那时候慢慢科学主义起来哈，那我碰到一个知心者，他说我也不为后悔，因为神已经等待我们几千年了。你看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哈，那另外呢，Newton 呢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他的出名的是什么？万有引力啊，我们这个我们都知道哈，都知道，你不需要学物理，你也知道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定律，但是很少人知道。John Newton 写的著作里面83%是圣经的注解。哇，你说我们牧师啊读圣经的笔记哈、啊、，John Newton 他的著作全部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讲到他的这个万有引力这些的理论是不到20%，他有83%是写读圣经的心得，从来你没有听过这些自然科学主义者那样研究自然科学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以为自然科学是一切，你就变成自然主义者哈、啊，你是迷信的厉害哈、啊。另外，加尔文哈、啊，加尔文本身他就是个牧师，他是个清教徒哈、啊，他是个清教徒，他是皇家研究学院的哈、啊。那这个电磁学哈、啊，这个Maxwell。他讲的，他说我的成就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着那在我心中比我大得多的那一位的启示。哇，我在麻州，现在他退休到 Dallas 去的那个李晨博士，在 Stanford 的这个电机系的博士，之后到了麻州，就在MIT 的 Lincoln's Lab 做了一辈子，到老他退休了，他 Lincoln's Lab 都不放他。那我们教会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物啊。他这个 Maxwell 是他的这个偶像哈、啊，那个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就 Maxwell 这个科学家，但是 Maxwell 的科学家是这样的敬畏神哈、啊。那当他在这个 Aberdeen 大学发表的时候，他说自然科学越进步，我们越有把握相信神所创造的自然律。当微小的我们能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手来测到神的律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有多少的凛然，多少的敬畏，多少的谦卑与感恩。自然科学家里面这么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电磁学之父，讲这样的话。那另外 Planck 啊，这量子物理之父，他说科学研究需要属灵的执着。哦，好奇怪啊，需要一个属灵的执着来研究科学。当你踏入科学殿堂大门的时候，你记得不要忘在上面写作要坚信，因为相信是我们研究所有学问的一个重要的。你说那都是迷信，那你是迷不信啊。对不起吴长老，这次来不及讲啊，要让你以后有机会让我讲，别的特会来讲好了。对不起 self inviting。那有神的世界观与民主，一个有神的世界观，人的尊严、自由意志、天赋人权。哦，那你们说，我知道美国的就透过神的创造来看见人有人神的形象跟样式。为什么在美国，特别这些有信仰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他们尊重人权，他们是跑去捣乱，跑到中国去？哎呀，你们不尊重人权，到叙利亚说你们不尊重人权，残害自己老百姓，哎。关你何事啊？人家叙利亚的领导去杀他自己老百姓，关你这个美国人的什么多管闲事干什么？因为他们是认识从神的创造的眼光看见人的价值 跟人的尊贵。所以他说人权，这个人的权利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他们才就多管闲事。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这个 John Adams 跟 Thomas Jefferson 这些，他们写独立宣言哈，写独立宣言。你看我们中文翻译哈，人生而平等，保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哈，求自由跟谋求福利的天赋权利，这是中文翻译。你看看英文怎么翻译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一样不一样？天赋，事实上在英文直接翻是所有的人是被创造在一个平等上面，但是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就把那个受造造物者的创造就把它拿掉，说天赋，天赋是什么？天赋是上天赐给我的，天是什么？也母鸡斗啊。那他说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讲得清清楚楚。是他们被这位造物者所授予的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 that there b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话就已经把美国立基的一个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我们要为什么要尊重跟我们肤色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尊重有残废的，包括心理，他们身体 physically 包括他们 mentally， 他们不健全的，我们要保护他们。对不起啊，我不是在这边推崇民主党啊，但是呢，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有钱的人，我要交税，让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把他们关在一个地方，像野兽一样关在那边，给他们丢一点东西，给他们活，反正他是神经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对把那种人生下来的Down syndrome的，这样生下来有智障的、残废的，都成为一个有尊贵人性的尊严的人来对待，是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我们受造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在神的眼睛里面有他特别的目的。你我看的没有用的，智商不够高的，或者身体有残废的，或者心灵有残废的，在神的眼睛里面，神照样要借助他们彰显他的美丽，好不好啊？哎呀，我还有十分钟，免得你们不能哦，我叫这个很快了哈。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啊，你说现在我们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啊，堕胎就合法化，哎，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关你什么事？我要把它打掉就打掉。那之后这一连串下来，那我就不细讲了，好不好？这个同性恋啊，单亲家庭增加多少？未婚同居又增加多少？我在列这一张的时候，到1997年，现在2017、2018年，枪击案多少？啊，以前一年发生一次，不得了哈。我们今天中午提到台湾早期，台湾大学旁边那个柳公俊，一个分尸案，我们大惊小怪，报纸登了好几个月，最后抓到那个凶手，想到那个他怎么会把一个人切成筷子哈，哇，这个真是很好残忍。现在这种事情，真是见多不怪啊，见多不怪。你我的心好像长了老茧一样，根本没有感觉，根本没有感觉。只要不要打到我就好，不要打到我的孩子哈，打到别人哦，我很幸运啊。你是这样的人吗？这个毒品的泛滥造成的瘟疫，这个 epidemic， 你说我在教会里面不会的，我们的孩子不会的，我希望不会，我希望你不会。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或者孙辈在他所接触的环境里面上的这个，在美国的 addiction， 这个 substance abuse addiction 里面，他们医生有一句话是 treatable not curable， 只能治疗，永远不会好。如果你吸了毒品，所以回去你们告诉你们孩子，不要好奇，再多么的心情不好， not even try for the first time， 绝对不要。你上去之后，就那个东西就进到你的里面，给你一个快活的感觉，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离开它的。那 这个就造成现在美国的毒瘾，在美国的吸毒用毒物，现在用的已经海洛因这些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当这一些的东西来的时候，美国有一家里面有一个人有毒瘾，全家都被拖下去，就好像一个家人有一个人得了肿瘤，全家都笑不出来一样。在美国，美国总人口的58%都在这个 addiction 的 epidemic 的受害里面，啊，这58%不是5.8%，58%。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求他们，你再怎么样要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一定愿意让你们能开心，为你们祷告，绝对绝对不要去 try 一次。如果你睡不好觉，要告诉爸爸妈妈；如果在座你睡不好觉，特别是不是上床睡不着，是不该醒的时候醒过来，现在睡着了啊，你要特别注意。你要去找牧师，那牧师也睡不着了啊。你可能需要找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 or psychiatrist 是精神学的。你是神经了，我一去了人家说我发疯了，哎 yes， 你不去才发疯。你如果有这个失眠2个礼拜，严重严重严重严重，不要以为没有关系，严重啊。好，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啊，这学校枪杀案不想给你们看了啊。这是我在温哥华，我那时候还没有搬家去啊。这个林牧师在那边住过，对不起，这个你们都有点看不清楚啊。那是我，那个人是我，站在我同班同学，东海化工系那个我们班上一个当时我好像听说他是最有钱啊，最发达的啊，他在温哥华买的豪宅哈、啊。那这是他家的豪宅的顶啊，你有没有看出有什么规律啊？你还没看出来，没关系，再给你看一张啊。他家的地板，地板的石头是这样的，啊，是什么形状？呀，你看出来了，上面还有另外一个 dome 是这个哈、啊，而且呢，小到一个门把也是八角的，啊，所有东西，他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八个角，为什么？啊，广东人就知道，Bobo 为什么八？是不是那是 Bobo？ 啊，不是啊 ，Bobo 今天没有来，是不是？啊，没有来哈、啊，为什么八？啊，广东人叫八叫什么？叫发哈、啊，叫发，对不对？那个我们在 Boston 有一个超市啊、叫做八八哈，以后在他对面开一个888哈、啊，好。啊，这个人我去看他是我的同学哈、啊，我觉得他我不告诉你他的名字，他有很深的 depression 啊，他非常非常有钱，他住在这个大豪宅里面，所有的窗帘通通拉住哈、啊，他这个他在里面搞股票，赌非常非常危险的啊股票。他对那个公司研究，那他呢？有一年我去，他说：“哎啊、你是我彭丹同学，你也是牧师，来，你为我祷告。我为什么祷告？你什么都有，还为你祷告。”他说：“我隔壁这个，这我觉得这栋房子太贵了啊！我隔壁这个有一个便宜的多的啊、你去为我祷告，我就现在想要买这个。”我说：“这个栋多少？130万啊，那是便宜的多的啊。”那这是我在温哥华啊，最后到三一教会啊服侍的。你们看看最后他们送我的时候，这中文堂团契的一半啊跑来跟我照相。你看有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啊。你如果看不出来什么，我再给你看一张，有什么特别？啊，有几个弟兄？就我一个。这是在温哥华，我不晓得林牧师你是不是碰到这样子哈、啊？那这些都是留守女同志啊。留守女同志就是一半多半都是先生在中国赚钱啊，在中国赚钱，那就把钱送出来，那送出来的这个中国热钱呢，他们说送出来的才是保得住的啊，那叫太太，多半是太太，也有太太的赚钱，先生送出来也有，比较少啊，留守男同志比较少，那就送到外面，那之后先生就定期寄钱出来。妈妈带一个儿子啊，两个人有三部车，儿子还没有领到驾照，有三部名牌车，大车，全新的啊，全新的，那住的大豪宅，那比比皆是。那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各教会啊，这不是这一个三一教会里面，我以前在圣道堂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那里面 啊，姐妹多得不得了，姐妹多得不得了。那所以啊，你说姐妹多也没什么害处。我们这边我不是这样一说，今天晚上姐妹都跑掉了，我不要这样子哈。那这个 owner 呢，我们非常非常爱他，是等于跟美恩跟我像，他我看他好像干女儿一样啊。那他叫我们祷告，他牧师，哦、哇，这样子哈、啊，这些留守女同志，如果丈夫哈、啊。啊，这个一年啊，从中国飞出来两三次看他看孩子，啊，还好啊还好。如果两三年都没有来看啊，你不要问，你不要问。如果这个先生两三年都没有出来，都没有回家，没有回温哥华的家，你不要来，不要多问啊。他叫这个我们这个，我就说他是干说干女儿，但那个他叫我们为他先生祷告。他说：“因为我先生的轮船哈、啊，要经过非洲的东岸，苏马利亚那边不是有海盗吗？他说我先生有几个轮船要经过那边，请你特别祷告。我这辈子连个小三板都没有过，他先生有好几条轮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生活很享受啊。像我说的，温哥华。”是花钱有地方啊，每一个餐馆都客满，不客满的关门了啊。那个最好的厨子，在97这个香港回归之前呢、啊，那个香港的厨子都跑掉了啊。现在又回流了一些啊。那啊香港最好的厨子不是在 Toronto 了啊，不是在 Montreal， 是在 Vancouver 啊。Vancouver 的中国东西那是。我不讲你掉口水，我也没意思哈。那跟我们等等我们要吃的晚饭差不多啊。OK， 但是脸上带着笑容的人不多。当一个人什么都有，有人说我有的就是钱，我没有朋友，我没有丧失所有别的东西，我一切都失落，我有的就是钱。你羡慕不羡慕？我想你一定很羡慕啊。今天我就把这个10块钱丢掉了一块，摆在你的面前。到底在你我里面，什么是那个有价值的？什么是那个不能少的？你的追求到底是一个无神的，让我凭着我的本事来赚得我所有要的？当你赚得的时候，到底你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今天这你看见一个富人的欢心哈、啊，这个富人10块钱，如果失落了一块，他要点上灯来找，哇，他找到了之后，他要告诉人家，哎呀，我找着了，我那块钱找着，你们跟我一同欢喜。第十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面前也这样的为他欢喜啊。”你记得昨天晚上？一个寻找的牧人找到那个100只中间丢掉的一只羊，那个牧人今天讲到一个富人，一个牧人是圣子耶稣基督。一个女人在圣经上常用女人说到神的圣灵，还有今天晚上那部分，如果你现在要走，你今天晚上就听不到啊。刚刚你记不记得我讲到存在主义大师沙特他无神是无情而且漫长的差事，我必须坚持到底。当他去世不久，他1980年去世不前不久，与那个法国的皮埃尔·维克托是修正毛泽东主义的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跟他在一起的对话所记载，彻底放弃他存在主义的无神论。这是 Paul Sartre 最后放弃，他是这个样子。他在他最后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不觉得，我只是一个机运的产物，我只是一个宇宙的微尘，我乃是一个被期许。”被预知，而且被预定、被预备的人，简单。
好，谢谢张牧师的精彩的讲道。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是爱宴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享用爱宴，我们一起团契的时间。我们现在为爱宴做个祷告，我们就过去吃爱宴。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从灵命上来喂养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等会儿有爱宴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预备爱宴的弟兄姐妹的辛劳，求主你纪念，也保守我们在饭桌上的沟通洁净饮食，让我们吃了有健康有平安。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